穿越三六五，各位好，欢迎来到穿越三六五，我是初甜甜。今天是3月10号，在1924年的今天，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查良镛先生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金庸，诞生于这个世上。金庸先生的《天龙八部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：但见那棋盘雕在一块大青石上，黑子白子全是晶莹发光，双方各已下了百余子。丁春秋慢慢走进官驿，那矮小老头念黑子下了一招，忽然双眉一宣，似是看到了棋局中奇妙紧迫的变化。这段话呀，写的是虚竹一行人在缥缈峰下误入苏星河所把守的真龙棋局。回想到我们年轻的那会儿，很多人也经常偷偷摸摸在上课的时候跟桌斗里看金庸的武侠小说。要知道，那个时候金庸小说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就像是蝴蝶闻着了花香啊。爱看金庸小说的人不难发现，在他的书中有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对围棋的描写。除了咱们一开头提到的《天龙八部》，像在《书剑恩仇录》《碧血剑》《笑傲江湖》里也都有大段大段的关于黑白子对弈的情节。其实在现实生活中，金庸老先生也的的确确是个一等一的围棋迷。话说有一次，这金庸先生搬了新家了，邀请众亲友前来参观，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在新家里边搞一 party 热闹一下。大伙儿一看，嚯，这老爷子这新宅邸可真不一般，不仅是楼上楼下的复式小二层，而且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花园。金庸的好友倪匡看了他的房子，就跟金庸说：“您这房子可真够大的。”这楼上楼下他必须装个电话呀，不然呢，这每天就算是同住一楼，相互之间说话还得先跑个800米呢。这倪匡啊，就是写《卫斯理》的那位，他是金庸先生的好朋友。金庸对倪匡这话倒是没在意，反而拉着倪匡神神秘秘地说：“我最近寻得了一个新宝贝，你来看看。”倪匡看金庸言语中透露的兴奋劲儿，活脱脱像个吃着了糖的孩子，就好奇着跟着他上了楼。俩人走进一间书房，金庸先生也不知道从哪儿变出一个做工考究的四四方方的大锦盒。倪匡心里就想，金庸把这东西包得这么严实，安放的位置又是这么隐蔽，还撇开众人单独拉我到这儿让我看，想来这个物件一定是个极其稀罕的玩意儿。可四四方方的能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正在倪匡满心狐疑之际，金庸缓缓地把这锦盒给打开了，把这盒里的东西慢慢地给取出来了。倪匡定睛一看，哎呀，我以为什么宝贝呢，不就是一棋盘吗？您说这棋盘它不是金的，不是银的，也不是玉的，它就是个木头做的，这东西能稀罕到哪儿去？倪匡心里边老大老大的不乐意。金庸可没在乎倪匡现在想什么，紧接着说：“你猜猜看，这值多少钱？”倪匡心里边想，好，这搞了半天故弄玄虚，不就是个棋盘吗？还让我猜价格，估计啊也不会太便宜。行行行，我给你个面子，多说点吧。于是倪匡试探性的说：“1万块？不对不对，我这可是从日本买的，你再猜。”倪匡心的话说：“1万块还低呀？”狠了狠了吧，咬咬牙：“3万块。”哎，我说倪匡，你怎么不识货呀？倪匡心说：“我怎么不识货了？”金庸说：“我这可是真品，在日本的时候店里看到的， 我要买，人家老板还不肯，是我托了好大的关系，费了好大的劲，人家才勉强卖给我的。什么？倪匡听完这话就跳起来了，就这么一棋盘还求人还说情。行行行行，你也别卖关子了，到底多少钱？金庸啊，满脸自豪地竖起十根手指。10万！就这么一棋盘要10万！这回轮到倪匡叹气了。要知道，那个时候文人的稿费每个月也就300-400块钱，像倪匡这样的大作家，每个月最多也不会超过1000块。10万块钱买一木棋盘，您就琢磨琢磨这金庸对围棋得痴迷到什么地步了。不过也正因为金庸如此痴迷于围棋，这才有了他书中那些精妙绝伦的围棋对决。不过知道了这个故事，也就更能理解那些棋痴、琴痴、丹青痴是怎么来的了。好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穿越365，咱们明天再见。